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34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Hello， 我是 Maxine。
今天呢，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是一个曾经出现在我们新建广播跟我们的文章里面的人物，他是国内的软体公司 i3D Technology 的共同创办人兼 CTO Sam Tsai， 网络上的称号叫做山姆大叔。如果你是熟悉这个 C++ 语言的人，可能有找到过他一些他的文章，或是他谈 C++ 的东西。那我们先请他跟观众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m。那我这边要强调一下，是山姆大叔，不是山姆叔叔，因为网络上有人曾经讲错啊，所以被我稍微纠正了一下。
OK， 山姆大叔。
对，听说你女儿今天本来想来现场看你录音。
哦，对啊，可是刻意把她错开的。
我们很高兴邀请 Sam 来上节目哈。那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们之前Star Rocky 的文章，我在 Rolly 乘着黑色波浪而来的未来乐器这篇文章，我们有谈到 Rolly 他收购了一家叫 Juice 的这个开源跨平台的 C++ 应用程式的开发框架。那其实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Juice 是什么，所以我必须就找一些专家来问。那我就在网络上找到这个 Sam， 发现他的部落格又在谈 Juice。 那其实我知道 Sam 是在更早之前，因为我以前自己在做 Podcast 的时候，刚好那时候可能 Sam 也有在做 Podcast， 那我有找到他做节目，所以就那时候要观摩一下中文的 Podcast 大家都怎么做，尤其是这种 Indie 就是自己做不是媒体公司做的内容长什么样，所以我大概是在那时候就已经知道他了。那后来到了要写 Rolly 这篇文章，我就写信去问他，那他就是也很大方的就回信啊，就说啊没问题，这个我可以谈一下这样。所以他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些他对 Juice 的一些看法。那其实另外一个还有他有曾经在我们的新建广播也有登场，这个部分我们请 Maxine 讲一下。
是我认识山姆大叔是因为有一个生产力软体工具叫做 Workflowy。 那 Titan 跟我在新建广播第六集我们有一个叫 App 特辑里面曾经介绍过一系列的生产力工具，然后那时候我们还玩了一个小游戏，就是帮这些我们使用过的软体工具打分数。然后我那时候因为使用 Workflowy， 然后我大概打了三颗星还是 3.5 啊，
对，
应该有 3.5 吧，还是只有三颗星吗？这么失礼。然后结果山姆大叔就是非常的伤心。可是我因为就是那时候在使用 Workflowy， 我觉得它其实好用的啦，但是有些地方我不太理解，所以那时候我在网上就是查了蛮多跟 Workflowy 教学相关的，然后也是这样误打误撞就进到了 Sam 的部落格里面，真的是很丰富。我们等一下节目比较后半段的时候会去聊到 Workflowy 这个软体工具，然后也很推荐我们的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Sam 在这个工具上面花了多少时间，写了很多很厉害的文章。
在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啊，一样我们就是要呼吁大家，如果你喜欢我们新建广播，就欢迎你到 iTunes 上面去帮我们打新，或者是留言，或者是写信给我们，就是 hi@starrocket.io， 或者是你可以在 Twitter 上面直接 at 我们 starrocket 就可以跟我们互动。然后呢，你也可以订阅我们的这个科技创业周报，每个礼拜三晚上出刊，那所以你礼拜三早上就是可以听 podcast，晚上就可以看电子报，然后帮你度过后面两个工作天，就到周末这样子。我们也蛮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在网络上，不管是 Facebook 或 Twitter 或是 Line 啊，或者是你自己的私人的讯息，都可以帮我们分享 Star Rocky 给你的亲朋好友，就是你觉得如果他们对科技可能感兴趣，或者是创新的故事可能会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帮我们分享。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哈。Sam 他其实是一个蛮资深的 C++ 的工程师，那我们今天要邀请他来呢，这一集的主题是要聚焦在大概三个部分吧。第一个部分是我刚刚有说他们的公司是一家软体开发公司，然后在台湾，他们在台湾做的是什么呢？主要业务是承接来自世界各地的软体的开发案。那所以我想要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台湾，他们公司在台湾怎么样去接世界各地的案子，然后跟世界各地的工程师或者是其他像设计师合作的经验。第二个部分是主要是我刚刚前面有说他是比较资深的工程师，所以想要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是怎么样变强的个人的经验，还有他给这个年轻的工程师关于技术的提升啊，或者说工程师的养成上面有哪些意见。因为大家如果有去follow 他的 Twitter， 你可能会看到他时不时会谈到一些就是年轻的工程师可以怎么做让自己变得更好，或者是他的部落格也有提到说大概是多久可以算是一个 还可以的，就是可以精通 C++ 或者说比较了解说哎，我懂 C++ 大概是要花多久的时间，这些议题他在自己的部落格都有谈到。那最后呢，我们就是要回到刚刚前面我跟 Maxine 有讲我们是怎么认识这个 Sam 的，就是请他要分享一下关于他为什么要在网络上写这么多关于 Workflowy 的东西，或者是你好奇 Workflowy 去搜寻，可能会先搜寻到 Sam 的写的中文的内容。那另外一个就是 Podcast 的部分，为什么他当初会想要做 Podcast，那这对他有什么影响？那我们接着就进入今天的正题哈。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好奇啊，就是 Sam 想先请你先介绍一下你们的公司，然后讲一下说你们是怎么样接这些案子的，接外国来的开发软体开发案子，然后还有你们的这种该怎么说呢，可以给同业参考的经验吗？
OK， 好啊，大家好，那个我们公司 i3D 弘毅科技成立在2014年，那其实我自己是在2001年退伍，然后到了也是国内一家软体公司，那是我退伍之后的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公司，所以我在那边待了大概13年左右。那后来因为公司转型，所以我们就是跟主管，我当时的主管一起出来成立弘毅科技，当时是当然衔接之前公司下来的业务，然后之后就是开始利用自己的人脉来做这个样子的接案的业务。那其实我们公司跟所谓现阶段当红的新创不太一样，我们的客户是国内外的硬体厂商居多，所以我们的客户是做硬体的，他们的软体的开发能力呢比硬体稍微弱了一点，所以就是我们就利用这样的方式齁来补足这样子的不足。那接案的方式主要是因为老板他的以前累积下来的人脉，再加上过去前公司我们在做软体服务的时候，虽然那时候我还是菜鸟了哈，但是我学到就是软体就是服务，所以我们做案子其实不是一个案子结束之后就没有下一个案子，所以我们其实都跟客户保持非常良好的良性的这个延续下来的关系。那其实你知道台湾的业界其实科技圈不大，所以人员会流动，所以他从甲公司移到乙公司的时候，他就因为有这个软体开发案的需求，他就想到我们。所以其实老实讲，目前为止大概七八成都是客户自己找上门的。那不讳言，就是弘毅在一开始成立的时候，2014年成立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大，而且是新的公司。那我们面对的客户就像广达、人保这种在台湾算是都是上市柜的大公司。那他们内部会有一些算部门的主管对我们是熟悉的，但是他们内部要上层的时候会有一些疑虑，说这个是哪一间公司，我怎么没听过啦，那他们以前的作品有哪些这样子。通常我们就会做一个被要求做一个动作，就是展示自己的能力。那因为可是我们没有作品集啊，弘毅当时刚成立没有作品集啊，所以我们那时候第一年其实很希望能够接到一个代表作来做后续的。那运气还不错，那时候有接到一个国外电信商透过国内一间大公司介绍。那个案子做下来之后，其实等于是我们初次提升的代表作。那不过因为我们都是比较隐性的，等于是我们是在帮客户开发他的软体的需求，所以当那个做完之后，其实我们不会去张扬或者是去说 OK 这个是我们做的这样子，所以变成我们这边在 promote 自己的时候有一些难度。所以其实归根究底，我们这边接案的方式主要就是所谓的口耳相传，然后再加上人员的流动，所以我们面对不是终端消费者，那我们面对的是国内外上市柜的公司。所以在接案方面，老实说我真的没有拧着一卡培修然后去四处去拜访这个经验啦，可能是老板帮我 cover 掉了，所以我是比较专注在这个技术上面的研发。我的第二次出去的时候，我就会根据技术上面的调整来分析说你们目前的需求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在怎么样的架构之下帮你完成你们的需求开发。当然就是维持一定的关系之后，下一次大家都会知道说 OK 有 i3D 这间公司，然后呢这个部门就会跟他讲，跟另外一个部门讲说你们上一次那个部门是谁做的啊，做的还不错，那可不可以联络电话。后来就是老板就会开始接到电话。那其实我们从2014年到现在已经满五年，现在是第六年，中间老实说有一些波折啦。我去查了一篇文章，根据台湾中小企业处调查，他说其实新创公司大概第一年就挂掉的大概占了 90%、甚至更高。
这点应该就是国内外应该都差不多，这个比例应该都蛮高的。
然后知道这个资料，我不知道是应该觉得欣慰还是怎么样，我就觉得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来到第二年，我们是面临的一个关卡，一个瓶颈。 那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很现在还历历在目，就是老板跟我约在那个光华商场旁边那个一个咖啡馆，我们那天讨论的议题就是说要不要继续做下去。那时候其实我们曾经有五六个人的团队嘛，其实也是很小，但是因为一些业务关系，我们又变成我跟他两个人，就是人家讲的一个 CEO 一个 CTO 这样子。
在第一年的时候曾经有到这么多人，之后又缩回去变两位。
对，在第二年之后，因为我们其实都自己出资，我常开玩笑讲说是烧的是自己的真金白银，自己的钱，到时候很沉重，然后再讨论。那后来是决定再走三个月，那个场景大概是这样子。那运气还不错，就是一样是老板人脉的关系，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厂商，他们有一个软体开发案，就是那个 Kiosk 的开发案的需求，要帮一个平板电脑开一个 software。那就那个东西给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后面来的我们称之为代表作中的代表作，就是那个大案子，那我们整个延续下来的。好，所以这个波折其实如果有开过公司的应该是蛮感同身受的。
所以你们在找客户这件事情上面主要还是要仰赖比如说创办人 CEO 他的人脉，然后加上因为你们公司的性质的关系，你们也没办法就是一直大打广告说哎，来我们就帮很多客户做过什么事情，有这个需求人可以来找我们，就没有办法这样做是不是？
其实我们跟客户讲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先了解他们希望我们怎么做。那通常我们就是所谓的幕后工作者，所以我们是很低调的，然后不会四处大张旗鼓的。所以等于是客户他们在某些情况底下，他希望我们有点类似他们部门的一个角色，帮他们解决问题。当然我们有一些原则啦，就是说不管是source code 的 release 这些，我们其实是都会有想要掌握自己的一个核心的技术。所以我们跟客户其实是维持的良性互动，因为其实客户希望我们做的就是他提供给他们客户的是一个所谓的 total solution， 包括的硬体，包括的软体，整个配套交给他们的，然后包括后续的维护，所以他们的客户会很放心的交给像国内的代工厂，也不用担心软体的维护。那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专业的软体开发团队，我们就会帮他做后续的维护工作以及新功能的开发这样子。客户专精于硬体的开发与制造，然后我们专精在软体的开发制造，所以我们的产品其实多数都是软硬体的结合。
我帮听众稍微厘清一下，所以其实应该是说外国的客户他们有一个需求，那他们跟国内的厂商可能是 OEM 的厂，然后需要他们做一个东西出来，再由国内的 OEM 的厂来找到你们，但是你们其实也是需要直接去跟原厂一起去合作完成这个案子。
对，这个我再解释一下，就是曾经有个案子是这样子的，我们大概第一次跟客户的客户做 interview， 其实我们的客户刚告诉他们的客户说他们找到一个软体开发团队，但是我们的规模不是很大，所以客户就会有疑虑，所以他们就希望做一个 interview。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应该是新加坡的一间公司，第一次的电话会议就是主要是来介绍我们公司，然后我要说明说我们有哪些技术，然后呢我们做过哪些东西，我们哪些经验这样子。那一次之后呢，主要是让客户认识我，那之后呢就会被要求去开会去展示我们的技术能力，所以在面对面的会议里面他会提出一些比较针对性的然后的比较技术性的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他会观察你的反应，因为这种面对面及时的互动其实是假不来的，所以他有时候他的问题都非常的尖锐非常的直接。那我记得那次经验是从第一次接触到第二次接触到真正所谓的我们能够去承接他们案子他们认可的话，大概快要九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那这中间你们应该还要做别的事情吧，不然就没有收入了。
对，这很妙齁，就是那个时候刚好是我刚不是说我们在第二年一个转折吗，刚好这九个月就介于这个转折之间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其实没有被告知说我们是不是 qualify， 没有。那等于是两次要一次电话会议然后一次见面会议之后就没有了，就没有后续了。那其实我们就摆在旁边知道，因为我们该做的就做了嘛，所以我们就一样去接其他案子去处理。那突然有一天就接到那个国内那个跟我们接触的那个大厂打电话来说欸，上次那间公司说要再跟你们碰一次面，然后这次会有谁谁谁。等于是他们第一次 interview 那个是一线人员，我们称之为一线人员。他开的是类似我们称之为比较像愿景，就是他们这个产品想要做成什么样子，需要什么样来帮他们这样。所以那第二线人员就是执行的人员。所以到了执行人员之后你大概有一种感觉说 我们能够承接到这个案子，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踏实。但是这个也是在我们接了刚刚讲的一个中国厂商他的案子之后才出现这件事情的。那很有趣的就是，因为这也是过去式了，就是我们要承接那个案子的时候呢，其实是只有我是一个核心的开发人员，所以我常开玩笑讲说我是 CTO， 白天可能要管理要处理一些事情，可是晚上就是一样就要埋头苦干。所以刚刚 Messin 有讲说那个我们第几集啊，就是
第六集，
对，就是我半夜在 coding 的时候，然后突然听到有人 cue 到我的名字，
原来是这样子，
对对，然后我还发了一个推说，哎，怎么三更半夜会有人突然间 call 我的名字这样。所以其实小公司就是这样子啊，我们都是虽然挂名是 CTO， 其实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这种技术值该做的事情这样。
刚刚听这样 Sam 分享啊，可以大概知道说他们公司的这个工作的模式可能是以小团队的方式然后去完成客户的要求。但是我也蛮好奇，就是 Sam 你们公司人数如果没有很多，是不是还是一样有一些工作是需要仰赖外部的开发者或是合作的人来跟你们一起完成这个案子？
主要会外包的项目就是 UI 设计这一块，目前接触到的软体开发案大概两类，一种就是他们懂 UI， 他们有自己的团队的，有这类的很专业的，那他们主要 UX 跟这个 UI 设计很强，所以我们只要把他们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我们称之为 UI material 组合起来就可以。但是有另外一类型，他就是他只知道我要哪些功能，我要做到什么事情，他甚至连 UI 要长什么样子他其实都没有概念。这时候我们会找跟我们很资深合作的 UI 设计师，他是南台科大的一个教授，然后他下面有一批人可以做这样子的设计，还有UX 的调查设计这样。所以这是一个 UI 设计我们的弱项，但是是我们的伙伴他是的强项。那就是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开发部分，就是其实我跟前同事都有保持一个一定的关系，有些前同事，那他其实在其他虽然在其他地方工作，其实他们在课后或者是下班之后还有一些可以使用的时间，所以我们就会跟他说，诶，我们现在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那有这个功能之前你有过经验的，那但是我目前公司的能力没有办法负担，所以可请你帮忙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把这样子的东西切分出去，所以我们就会维护一个所谓的外围的势力来帮我们做开发。这么做的目的有一个啦，就是我刚稍早有稍微提到我们有一个转折嘛。那其实软体公司它的费用或者是它的成本最高的就是人力成本，特别是我们这种接案公司，如果你案源没有一直来，但是你还是一直在烧这个人力资源，你不能说我下个月先不要给你付多少，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在必要的时候再扩张，所以我们在找人这个部分有比较谨慎。我们后面如果有时间再来找，就说 training 或者找这个帮手或者找正职人员这一块。所以组织外围能力是我目前当人手不足的情况底下的一个因应的措施。那这边我要再分享一个经验，就是先前有提到一个大客户，那我是用 Juice 来做开发那个案子。那 Juice 的论坛上面其实有一个地方它很好用，它是可以让不管你是要接案还是你要发包都可以在那边，等于是也有类似一个媒合的平台。所以那一次其实我也是就是没日没夜的自己苦干实干，还有跟我们的伙伴苦干实干，发现其实要在时程内完成那样子的需求开发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就到了那个论坛上面去发了一篇说我需要找 Juice 的人手，然后呢大概是哪一类型的工作这样子，然后就丢上去了。其实蛮快的，大概两天到三天就有两位，一个是印度人，一个是法国人。那法国人先谈，他没有谈成，因为可能是他后面没有办法接上，我有跟他做一些 email 的往来，但是他给我一个印象蛮深刻的，就是说我跟他讲说我要做哪些功能，然后说问他能不能做得到，然后他就很帅气的回说没有那种做不到的，说软体这种东西没有做不到的这样。那我说 OK， 好，蛮厉害的，好，不客气。可是后来因为瞧不拢了，就是一些那个时间的关系，后来我就跟这个印度人他还蛮积极的做联系，那他刚好就符合我们的需求。那他很积极的地方就是他会提供说他以前做过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去 Juice 的论坛上面去看这个人，他真的就是会回答一些很技术性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诶，这个人好像是不错的。那后来就是晚上因为有印度好像没有时差，但是他本身也是正职人员，所以他只能下班的时间来接这种。 那我们就用 Skype 在对话。那这时候比较吃的就是英语的沟通能力，因为又是远端，所以不能比手画脚。那他 Skype 没有那个
视讯，
没有视讯，所以都是用语声音。印度人的英文的发音我想公认是非常的特别，特别。那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要适应他的这个英文发音，其实花了一点时间，但是其实还听久了你就会听得懂。我做法是这样子，我先把我们的需求开出来，然后呢我会写一份功能需求的一个 PDF 整理好，然后发给他。大概隔天他就跟我说这要花多久的时间，他去写几个小时，然后他的每个小时多少美金他已经是公定的价格，然后他就跟我说大概 charge 是多少钱。我们也是在尝试嘛，对不对？所以我就 OK 就让他试做看看，用个我们也能够做但是没有时间去做的功能这样子。那就是有个好处，就是它可以 modularize， 它可以开发一个东西变成一个 module， 然后我们过来的时候它连同 source code 过来，我们可以整合进去，透过它就是本身的这样子的机制，你就可以很快的导入你的这个专案里。它耗在三天到四天就做出来，它很快很熟悉，后面又 deliver 大概3到4个功能给它。所以这边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其实在国内 Juice 不是那么普及，不像 QT 那样的普及，但是其实在国外包括在 Juice 的论坛上面，你可以找到一撮人他其实对 Juice 是一种就像我一样，就是很依赖或者是很喜欢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他们对这个 Juice 他其实是非掌握度很高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在上面可以找到人家帮你开发。那这后面会带到就是接案的部分了，就是其实像我一样，我们软体开发人员其实刚 Titan 一开始有讲，其实是很吃香，就是你只要技术够，你可以透过很多种管道来赚取额外的收入。像那位印度 Mr. 就是这样子的方式。那其实他后面有持续在跟我谈造 side project， 这个题外话我大概带一下，就是我有跟他讲说我想要做 Juice 的教学的影片或者一本 Juice 的书。那他其实他技术够，但是他给我一个很中肯的建议，他说了以我们两个的英文的这个表达能力来说的话，如果要做影片的话可能我们要再多多加强，因为他其实自己知道他的英文的那个口语可能会也是一个门槛。那我是稍微有受到一点挫折啦，那所以我后面其实也自己的口说也稍微有想要去补强一下这样。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外围势力啊扩展到国外的一个经验。那再带到就是做完的第一个我们所谓代表中的代表作，是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也是国外一间软体公司，他的 CEO 兼 CTO， 然后这个人也是印度人，但是他是在美国的一间公司的 CEO 跟 CTO。那后来我们也算是变成一个好朋友。那其实我蛮崇拜他的，蛮对他的技术能力。他从底层的 BIOS、Driver、Application、Web， 整个从下面到上面，他几乎通通都会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跟他聊的时候，其实跟对技术上面的讨论，其实都是讲英文嘛，哈。所以他其实还蛮大方，他说未来你有什么技术上面的问题，你都可以来问我这样子，好。那后面还有很多，还有带出来更多的故事啊，就是说他其实也是飞来台湾谈，跟谈公事之后有另外跟我们约时间，那谈的就是所谓的我们这边变成他的人力补给，就是我们的开发资源去支援他的开发需求，等于反过来的意思啊。那我们也确实有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实验，那其实关系都维持的还不错。所以所谓的外围势力大概就是这样，我们掌握了核心的技术之后，其他可以让伙伴去分担的我们就把它拨出去。
所以像你们这样子类型公司，或者说这个规模的公司，其实掌握资源怎么分配，什么是要握在自己手里，什么时候是要适时的去找外面的协助，是蛮重要的。
是的。
那像 Sam 刚刚提到他找到的那一位印度的工程师是透过 Juice 的论坛专门找到，就是 Juice 的工程师，可是 Sam 应该还有蛮多就是海外跟合作的经验，有没有推荐或是曾经使用过什么样子的平台去找一些人力？
哦，有，这个可能被老板听到不太好，但是我会利用一些课余的时间去做一些 side project 啊，就是一些叫做义务帮忙的，像我姑丈他有那个公司嘛，那我其实有一次就自告奋勇要帮他们做网站。那一次的经验是这样，就是他们有自己的那个很阳春或者是很传统的那个公司网站的 logo。那我大方承认我对美术这方面的其实是不太有什么素养的，所以我没办法自己去画一个 logo 给他。那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有一个叫做 FIRE 或者 FIER 就 FIVER 的一个
Fiverr、
它其实在它是一个外包，应该也是一个外包跟接案的媒合的一个平台。那它的收费其实不贵，它就是大概5块钱或者是10块钱美金，你就可以找到人帮你设计一个 logo。 这个经验是这样，就是我把我们旧的 logo 然后送过去，我就找到了一个，然后他们其实这个网站上面的好处就是它价格还蛮透明的，然后他会把他以前做过哪些案子然后筛选出来，比如说我要找美术设计 logo 设计的，他就会列出来说他做过哪些那个作品这样子，然后你就去找一个适合的，然后有一个平等啊，那个平等之后就是变成就是我会挑了一个价格适中然后做出来的风格适合我的，因为它其实 logo 有那种比较正式的或者是一个卡通的或者是类似这种运动的，然后我就找一个比较适合我要做的公司它的 logo， 然后我就是跟他接洽，那他又是印度人，好，那又是印度人，
很有缘分，
我后面对，但是不是这个代表什么，印度他们其实做这方面的能力真的很厉害，所以呢我就是发包给他。那妙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的 logo 里面有中文字，就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我把这个原始的 logo 给他，我说我要做类似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呢，但是我希望帮他变成第一个向量图，那我可以缩放嘛。再来就是我希望让他更贴近这个产业一点，这样他说好，没问题，然后就去做了。大概也是两天到三天左右，他就会给你一个第一个 draft， 然后你就去看那个网站。Fire 或者 Fear， 它其实有一个规定说，他会写清楚，我可以提供几次的修改。这修改是一定要考虑进去，因为你没有很难第一次就让你满意。那这一次的经验妙的是说，他看不懂中文，所以他就跳过那个中文字，等于是空着。那我就说，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帮我用描的啦？或者说，我知道你们不懂中文没关系，但是这个部分可以帮我美化一下，因为我自己要去用，顶多就是标楷体或者是微软正黑体，然后贴上去这样子。这个部分就是一个瓶颈了，好，那我就说后来沟通了几次，我就说他真的不行了，好，那我就说没关系，那你给我一个我可以自己去填，自己去加工的一个版本这样子，最后他就做出来给我这样子。啊，其实那次经验如果说要从1分到10分的话，其实 deliver 出来大概6分到7分啦，那后面就自己要就去补，好，所以但是其实对于我其实美术完全没有的人来讲，其实已经满足了我某一部分的需求。那其实这个部位是我们发案给别人嘛，其实我觉得啦，当然我自己没有这么去做，就是说在台湾的软体工程师，你可以试着在类似的平台上面，讲的白一点，就出卖自己的劳力或生产力来获取金钱，那还有经验这样，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主题可以讨论的。
那 Sam， 你们公司在接这个 case 的时候啊，有遇过什么比较你觉得应该要奉劝各位同行要警惕的案例吗？
OK， 这个其实有经验的同行都会亲身感受到一个痛，就是说需求变更。那我们公司其实在跟客户做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 open 的跟他们讲说，需求变更这种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我们接案子我们已经有这样子的心理准备了。但是我们希望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把需求定在某个范围里面，然后当大家都同意的时候，我们才开始 go。 那我要讲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那次没有处理的很好，所以没有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掌握出大原则。那我们同样抱持的就是服务客户的心态，所以那次的经验其实就是需求变更过于频繁。那如果要找个成语来形容，可能就是朝令夕改那种感觉。好，所以变成其实不止我们啦，我们同事也是，他们第一线在执行的人员，他会有一种我今天改完这个版本然后准备要做 demo 的时候，明天客户说啊，我其实要的是这个这样子，所以你连见光的机会都没有，他就说 我不是要昨天我讲的那个东西。那这个客户很妙，就是蛮大间的一间公司。那他的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 OK， 你们应该抓得住我们要的那种感觉嘛，对不对？好，你们是专业人员嘛。然后说是啊是啊，你上次是这样说的没有错啊，然后我们就这样去诠释嘛。可是他们后来我才知道啦，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有人员的变更啦，所以甲军看完的觉得 OK 的东西，可能隔天就或者隔两天就变成乙军接手看，他们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比如说他可能这个画面他希望有影片，那另外一个人来说影片太会抓走使用者使用这个产品的一个这个目光，就是不好操作，他要把影片撤掉，所以这边要摆一个图片或摆一个动画类似这样子。 其实衍生出来就是变成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个不停。那我这边起初是抱持着说 OK 没关系，这个都会被收敛的，不管你需求再怎么变更，到了 Alpha Beta 就会收敛的这样。那很不幸的，这个大公司它其实就没有收敛，我没有收敛到。那这边是我的责任啊，因为其实后续我有跟我们家的人有聊过这一点，他们其实对这样子的改动其实是非常不能谅解，不能理解，不要说谅解，他们有一些 complain， 他说大家花了功夫去开发去做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呢？我说这个不是他们的错，是我的错，我应该一开始就阻止他们才对。这样其实后面来看，一些先止血，就是告诉客户者说 OK 需求变更是可以的，那不然这样好了，我们找个时间重新检讨一次你们到底要什么东西，然后我们顶多就是重写，好，但是呢可能 budget 要加，时间要拉长。那最致命的是这个客户他说 day night 不可以变OK， 那就是死亡组合，就是需求要变然后 day night 不可以变，对，好，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讲出来，其实很多同业应该都能感同身受，就是 day night 不能变，但是需求会一直变那这其实考验就是去 PM 啊，或者是像我这种人的，我没有处理好啦，我必须承认说你要去把它收敛到一个程度，
所以算是学到宝贵的一课，
非常宝贵的一课。
在这部分，因为刚刚就是 Sam 你讲说是我的错嘛，其实身为 CTO 需要特别注意这些底下的工作。
其实我先顺一下，就是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是小公司，所以我大概兼了很多个职务。一方面我要站在公司的角度说，因为我要提供服务嘛，我希望能够让客户留下好的印象，可是我必须要站在 PM 的角度，就是你东西要 deliver 完嘛，所以你才能结案啊。可是对底下的人，他们其实就说你要给我一个明确的要做什么嘛，然后做完之后你不能说 OK 就又杀掉，这个不是那天还这样做，为什么变成这样做，所以这种挫折感也要去掌握。所以我说是我的责任，就是我其实在一开始我的那个角色 PM 那个角色本身就没有做得很好。
这边也想请教 Sam 一下，就因为刚刚讲说团队大部分以工程师为主，其他像是 UI 的话就可能是外包出去，就是跟长期的外围组织的合作。那所以比较好奇的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是使用，你们是使用什么样子的一些工具来做协作也好，沟通也好。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一个过程，我们在2014年初的时候，其实我当初因为我负责技术部分，包括了基础架构以及公司怎么使用这些工具，其实我们就定立一个规则，就是我们都是要云端，我们不要自己 hosting 在 server， 我说我们是没有 server 的。那当初其实有几个工具一定要的，就是我们有内部的通讯软体，我们用选的 Slack， 然后呢我们有这个客户的 issue tracking system， 我们用一家公司叫做那时候啦是用的叫做 4Buzz， 它的创办人是那个 Stack Overflow Joe Spolsky， 对，那他已经不是了，这个所以我后面就不用他了，不是这个原因的。然后后来再是还有一个是 Basecamp， 然后我们的代管是找 GitHub， 好，所以大概这个组合在摸索，还有 Trello 其实我们初期用的蛮凶狠的，所以其实我今天有我在 Twitter 上面有分享一个，我们用 Trello 来做那个请假假单的那个工具这样。但是一直在收敛，像 Slack 其实我们从头到尾都会是当做一个内部通讯工具，但是中间有一个演进，就是我慢慢的把客户也拉进来，希望他们不要用 LINE 来做这个通讯，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开 Slack 的 channel 给他们 join 进来。那 Slack 的好处其实业界人都知道了，但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所以内部通讯跟外部通讯就用 Slack 来取代。那当然 email 还是有啦。那最后其实 issue tracking 的部分我们是改成使用 Basecamp， 那 Basecamp 的好处就是它其实很多功能集中在一个地方，那其实这真的是优点。所以那家伙就是 Basecamp 的老板 Jason Free， 他讲的没有错，就是他们其实就是针对说你 Slack 一个地方，这个一个地方，那我们 Basecamp 就是整个都统合在一起。那他们又在整个工具的调配上面其实还做得蛮到位，所以目前为止 Basecamp 算是我们一个很主力的一个专案管理工具，所以他有 To Do， 他有 Group Chat， 他有这个 Document。 那所以我们是现在变成除了内部使用以外，我们一样会把客户拉进来create 一个专责的 get basecamp， 每一个 project 有一个 basecamp， 所以我们有 slack， 我们有 basecamp， 我们有 github， 整个这样 run down 下来大概收敛成大概这三类这样。
所以现在你们的工具其实组合算是蛮简单的，没有太复杂，对不对？看起来就是主要就是三个嘛。
对，这个是有一个历史演进的，然后这个一样是我的 我的责任。其实我这个人很喜欢尝鲜啊，就是这个新东西这样。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哇这个好用这个好用这个好用，那我就会想试试看。所以以 Slack 为 Slack 有那个机器人啊 ,but, 我后面才知道就是我们团队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诶怎么今天又突然多了一个 channel 里面多了一个陌生的东西这样子。好，原来是我去加了一个 but, 好，比如说 to do manager 这样加进去。我就会试用一阵子然后加进去，然后就很开心的分享给团队的成员说诶你们可以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然后就会静悄悄的。对，就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要用这样子。所以其实 Slack 我会去尝试很多东西，然后那个专案管理也会尝试一些东西。我还试过那个那家公司叫做 Asana 是不是？
对
,Asana 我也试过。那好险我没有叫我们团队人用，然后我自己去用。然后因为其实用到后面其实我觉得我也不太喜欢他们的风格。其实我觉得工具对我来讲，我的偏好 UI 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
视觉系。
对，视觉系的。跟其实跟 Slack 同期的有一家叫 HipChart,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对。
它其实就是它好像比 Slack 还早，功能是完全重叠的。但是它在没多久就被 Slack 打趴在地上。那其实有人分析过啦，其实好像是 UI 设计的感觉就完全是不一样。
他们比较朴素一点。
对，非常朴素。但是我们这种有一些 hardcore 他其实喜欢简单朴素的。但是比较广大的使用者他其实喜欢看起来用起来都很舒服的那种服务这样子。
这边给那个听众补一个就是延伸阅读好了。刚刚 Sam 提到那个 Joe Spolsky, 还有也是 Trello 的就是创办人。那我之前有写过 Joe Spolsky,有介绍过这个人，有写过一篇文章，然后 Trello 的这个产品开发故事我也写过一篇文章，那两篇文章连接会放在那个 show notes。
刚刚那个 Sam 讲到那个 HipChat 啊，他其实是被澳洲那家软体公司 Atlassian 收购，应该是澳洲嘛，对不对？
是，他是澳洲的。
对，然后再补充一个，刚刚 Sam 有讲到 Basecamp 嘛，那其实最近 Basecamp 他们推出一个叫 Basecamp Personal, 是一个免费的使用的方案，然后他可以好像可以到五个人一起用嘛，然后他的专案一次可以开到三个是吗？那他就是发现说有蛮多人就是有在使用 Basecamp 做自己个人不管是家庭或是个人一些杂事的这种管理啊，个人的专案的管理，所以他们就决定把这个功能扩张出来叫 Basecamp Personal, 不然其实像 Sam 他们这样公司的使用是要付费的，所以大家可以去试试看这个 Basecamp Personal。那个 Jason Free 有写一篇文章嘛，在他们的部落格写一篇文章谈这件事情。好，那分享完，听 Sam 分享完他们这个接案的这件事情啊，我们接着要请他来谈一下他自己身为这样工程师一路走来。刚刚大家有听到他是2001年退伍的嘛，今天要请他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怎么样增进自己的技术力的，那一方面包含就是看可不可以给我们的听众一些增进自己能力的一些建议。
在分享这个部分之前啊，我想要发布一个免责声明哦。其实我是听过那个海总理那一集之后、哦、然后就觉得有点心里有点 OS 所以其实变强这件事情、哦、其实我在初期的时候2001年还是很菜的时候，没有意识到所以要如何变强，其实初期我还蛮糜烂的，对，所以刚退伍嘛，然后就感觉要放松一下，所以就是打电动啦，然后就是生活作息不正常。但是到了某个点，你会发觉我就是要走技术这个路线这样子。那也还没有预见到自己会开公司啦，但是我知道我其实喜欢 C++ 这个程式语言，它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它的整个发展的潜力这样。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是先从侯杰老师的译本，就是他侯杰老师是在 C++ 这个议题上面翻译了很多的书。那个时候就几乎每一本我都会买。然后第一本就是那个 C++ Primer, 这样。那我就先从那边开始看。那从基本的语法到这个，因为加入的第一间公司其实它本身就是用 C++ 在开发几乎所有的专案。然后是在 Windows 平台上面。所以事后来看可以说如鱼得水还是怎么样，就是让我给我的一个环境可以让我去学习 C++, 而且有一个马上实用的场景。那个时候回忆一下，就是我进去接那个职位，其实我的师傅现在还在联络，也是我们的外围势力之一齁。那他是已经预备要离职了，所以我是要去接他的任务的。然后他是我们公司的 主要工程师之一，所以他的职位是很吃重的。那我那时候不知道，没有意识到是这样子，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我就讲我糜烂一阵子啊。后来被我们老板叫进去那个一个房间里面，就说他跟我一样蛮有幽默感的，他说 Sam， 我就要讲一件事情，我觉得换你来做老板好不好？然后
好挑衅的话哦。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那个时候我大概解释一下，是我大概就快中午才进公司，因为我们没有打卡嘛哈，没软体公司没有在打卡的啦哈，都有快进午，快中午才进公司。然后进公司之后不是开始做事，就吃个东西嘛哈，吃完东西你当然就是那个会血糖上升嘛，就开始想要打卡，所以我就坐在第一个位置，所以就看到一个人一直在那边点头，一直在那边点，很硬撑这样子哈。那他有一天就受不了，他就教说，那不然叫老板给你做。然后那时候也是一个当头棒喝啦，因为其实我是觉得被人家讲成这样有点不堪这样子，然后慢慢就开始调整，后来就爱上了这种叫做钻研技术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呢？那因为那个有一次，这个我很少讲，就是我师父离开去别的公司之后呢，我就去接手专案开发嘛。那其实那个时候是有点慌张，就是我还没准备好。那我的技术能力，我不觉得我到了可以接那个案子的康长嘛，齁。但是我现在的老板，就是我们家的 CEO， 他其实还蛮信任我的。他说 OK 啦，你可以的。就这样。然后就开始做。也是其实工时还蛮长的。那其实我要带一点，就是其实我觉得做技术的啦，或者钻研这种要变强这一点，他们要是我们要习惯叫做独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大家都下班了，然后呢，就是这个空间就剩下你一个人，大家不知道你在干嘛，反正我就是在那边东摸西摸这样子。那一开始你会有一个，我们讲说过渡期还是什么，你会觉得说，我好像没有变得很厉害，我怎么那么弱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思考，就是说我要怎么变强，我书也看了啊，对，然后东西也做了，然后那时候老板也说关心我说，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那我那时候我记得我一跟他讲说，我不知道那个 C++ 那个 function 应该是要 return boolean 值还是要 return 那个一个什么值，就是讲得很细就对了。因为我脑袋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写出一个比较好的程式这样。所以他那个时候其实还蛮困扰我的。但是你会回过头来，就是你会发觉那个时候的一点一滴的累积齁，其实都是真实的。因为你在变强的过程当中，你不会说昨天我比昨天厉害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会突然有一天有点类似顿悟还是怎么样，你会觉得说我好像真的有变强了这样。那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常讲，就是说你去看自己一年前写的程式嘛，你会发现这个到底是谁写的，怎么写的这么丑，这么没有组织啊，就会不是有一个画面 ,Geek Brain 一出来,Same time,OK, 对，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这个问题应该是说要如何变强嘛，我怎么变强的。所以我的观念是这样，你要把握住一个核心的技术。我后面归纳起来，其实是我觉得齁，技术人要有一些某种程度要有信仰。什么叫信仰？就是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就是我喜欢 C++,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优秀的程式语言。我认为它能够做到我任何我想要做的事情，这就是我对它的认知。那我的信仰就是在 Windows 平台上面 C++ 搭配相应的技术，其实 我要做什么都可以。信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会随波逐流，比如今天有人说Delphi 好用你就赶快去学 Delphi Pascal， 今天 Java 是未来的主流，那你就要去赶快去学 Java， 你就变成随波逐流之后这边也沾一点那边也沾一点。但是我不反对就是技术人员用触角往水平领域去扩展，但是你要一个你的核心的竞争力，核心的技术能力。这在公司也是一样。好，所以每次客户他有些客户他会问到说你们公司开发的话你是用什么样的技术，我就说我们在 C++, 我就会把一些我的 slogan 把它调出来，就是 C++, Windows 平台上面我们都可以做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的核心就是这样子。然后做出来的产品其实是效能方面以及这个弹性方面都很够这样。关于变强这件事情，我刚才讲信仰嘛，好，其实还有一个重点是我后面的思考，说变强其实关键是在那个变。那我观察啦，就是跟我共事过以及不管是厉害的人或者是不厉害的人，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有些人他不会变，变出变通的变。分享一个经验，就是我前公司有一个资深工程师，那个时候是 VC6.0, 就是我那时候退伍菜鸟的时候，其实已经有那种很丰富的所谓的IDE, Virtual Studio 这种 IDE。然后我就很惊讶的，我是后面发现他是用 PE2 在写程式，写驱动程式。那 PE2 是什么东西？ PE2 是我念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汉书， 它是在 DOS 模式下面的一个文字编辑器，所以它用 PE2 在写 C++， 然后是Windows 上面的应用程式这样。那我一方面觉得佩服，一方面觉得诶这样子甘汤、哦、这样好吗？然后当然是不好啦、哦、那所以我这边是有一个领悟，就是你要变强就是你要在那个变，那在变的过程当中你要保持自己的一个核心的技术能力。那像以文字编辑来写程式，其实就是文字，就是操作文字的一个技巧，某种程度来讲是这样子。那像我是在蛮后期才学 VIM 这个编辑的编辑器、嗯、那为什么要学？虽然在菜鸟的时候写程式很弱，但是操作文字就使用文字编辑器这一点我还蛮有自信的。可是你会发觉就是有一个关卡卡在那边没办法突破。那后来我就是大概试了几次之后，强迫自己去学 Vim 的几次，试的失败，因为那个门槛其实蛮高的齁、嗯。对，试了几次失败，就最终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反正就是用下去就对了。所以大概有一个过渡时期，大概快一个月吧。就是你的生产力从比如说1到 10, 从7到 8, 掉到 3, 你的生产力掉到3这样子，然后就慢慢往上爬，强迫自己去弄。那我用的工具就是一样是在 Visual Studio 这个整合界面下面一个 Vim 的一个模拟器这样。好、哦、所以变就是跟文字编辑这一点，你就要改变你的心态，就是那个不是唯一的方法，一定有更好的方法。那所以我们用 Vim 来这一点来到就操作文字这个手法来变通这样。就是变强你要改变嘛。还有包括心态的改变。嗯、我要强调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在带一个新人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我会跟他讲说，你现在的状态是比较生手的状态，然后你要叫做你的受教，讲台语就是你要修嘎，就是你要虚心学习啦。好，那你或许在某些地方你觉得你很有自信，你觉得你是对的，可是在这样子的学习的过程，而且是初期来讲，你一定要放下姿态，而且要虚心学习。我以前在生产事务一个老师他讲到一个话，我觉得说得很好，他说以模仿起家，你先去模仿厉害的人他们怎么做事。所以我们昨天在聊的时候我讲到一个，我喜欢看人家 live coding， 因为我要看他怎么做那件事情的，所以你的我们讲脑洞才会打开，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做事情。所以虚心学习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再来就是因为你的心态是 open 的，所以当你接收讯息的意愿就提高了，之后你再利用自己的方法去消化，然后转化成你自己的技能，然后一直持续这样子的循环，我觉得你会慢慢感受到自己的进步，所以不会有那种同样的经验 repeat 十年的那种情况，因为其实你是像海绵一样的在吸收，像海总理也有提到类似的观念嘛，其实就是要受教啦，虚心学习。所以关于变强这一点啊，其实你会过程当中你会接受到一个效果，就你会受到别人的肯定，好，人家就会觉得哇你这个做事真的是有一套，然后你真的是很强，然后你会觉得很开心。可是其实我要强调一点是我记得后面的体悟啦，那个不是你的最终目的，就是你获得别人的肯定这一点，或者别人给你夸奖这一点，其实不是我们变强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最终目的其实没有其他人的情况底下，就剩下你自己的时候，你如何告诉你自己说，诶，这样十几年来一路走来，其实你是对得起自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多强厉害的人，我的观察就是，他们其实不是真的要你告诉我说我很厉害这样子。当我们有这样的体悟之后，你的自信心自然而然就会散发出来。所以你做很多事情，你就会觉得说，对，我就这样去做就对了。这个其实跟我刚讲的要虚心学习是相互呼应的，因为有些人他其实到了一个点之后，他觉得说他已经没办法接受外来的谏言了，所以这个其实拿捏的很好，这样。所以我还是要讲那一点，就是说获得别人肯定是让人家觉得很开心是没有错，但是你那个不是你的最终目的，你要怎么走，你要怎么去变强这件事情，最终还是要看你自己的这个目标定在哪边。
我补充一下，刚刚 Sam 讲说他有一段时间啊，就是钻研了技术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好像没有进步。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蛮正常的，因为我之前访问一个开发者，我没有写成文章，就是 Stan 罗宏武，他除了写程式之外，他还有练拳击。然后他那时候在练习的时候，他就说我每天练一两千拳，可是感觉都没什么进步。他同时有在学习写程式嘛，那这就是他的领悟，就是说他其实后来发现说这样其实是蛮正常的，因为你本来就很有可能就是练习很久之后你还是没有发现说自己有进步。 因为那其实是应该要日积月累的。那跟刚刚 Sam 讲的很像，就是说他你不会是突然马上就变强，你可能每天累积一点点一点点啊，那个很细微，你不一定有观察到，或者是变强过程需要累积一段时间，它才会一次爆发出来，让你自己去感觉，哦，我好像真的有变得跟之前不太一样。我想这应该是正常。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们常讲，就是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个撞墙期。可是那个撞墙期，其实你可以那时候观察自己是真的撞墙了，那你是不是有哪些地方要做调整？不然的话，就是继续往前，通常就会过了那个卡那样子。
我觉得这没有错，像那个 Titan 讲的很好，就是面对自己嘛。其实到你那个撞墙，其实考验的就是你怎么跟自己对话，就是你要采取比较正面的心态，就是这是很正常的，这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我知道到某一个点之后，我可以再提升上去。那这些累积都是必然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但是其实过程真的是会蛮难熬的，因为你可能会突然间自信心就整个掉下去。像是 Sam 在一开始有讲，你其实本来个性是蛮害羞的，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是蛮糜烂生活，所以那时候也没有特别注意到，就是可能也没有自信，然后也没有特别觉得自己在某些地方很厉害这样子。那我觉得在这变强过程中，可能也会常碰到，我觉得很多像工程师或设计师的朋友，他们常讲的就是冒牌子症候群这个感觉。
嗯，
那像这样的过程，就有经历过吗？
应该算是有哦。那如果现在要回想起来的话，其实我个人是把它叫做低潮。其实有时候会进入一种莫名的低潮期，就是虽然别人说你很厉害，可是你就会自己没有那种感觉，然后你就是做事都提不起劲。比如说举个例子好，就比如说这个 bug， 我先前已经解掉过了。为什么我又犯了这个错这样子，那我是不是真的很弱，对，没什么长进这样，好像没什么学到经验、或者有一种比较负面的想法出来，就是说诶、那么多人都这么厉害啊，我怎么这么弱。所以从低潮走出来，或者走出低潮的一个方法，那因为每个人的方法不同啊。前阵子有在一个 Twitter 上面有一个推友，他其实有谈到一本书叫做好像是 Performance 吧。那他里面有一个方式，他是这样子，就是说你要变得厉害，就是你要把自己就是用很高压的方式去盯你的那个极限。那盯完之后你要适当的放松。虽然里面有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些像跑者齁、他们可能会很密集的在几个月内做很强烈的这个训练。可是他可能接下来的六个月都不做那样子的动作了。就是他就是休息了六个月，然后之后再回来，所以他这样子的做法，其实等下次再来的时候，他其实又往上跳了一个阶级这样子。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这样，就是我因为专案的关系，就每天一个礼拜大概七天，想要当八天用，然后这样就是一直在做同样的工作，写 code， 然后分派工作啦，然后 Basecamp 上面的 to do 开啦，写这些东西。那你一直处在那个高压的情况底下，你可能要适当的去排解，那可能就是去走一走。其实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出国去玩这个选项，其实对我来讲是压力更大。对，那我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会跟朋友，现在比较少啦，跟朋友打个麻将，其实对我来讲都是一个纾压的一个方式。然后或者是很熟的朋友讲一些平常不太会讲的那种特殊语言。
所以其实应该就是要适时的先放松，然后要找一个方法，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像 Sam 他就不选择出国去玩嘛，有些人可能会想要出国旅游去疏解自己的压力，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什么的。但是 Sam 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纾压的方式，然后适当的在当你觉得你遇到一个瓶颈，或是说自己盯得太久太紧了，应该要放松一下，这样对于你的生产力或者是所谓的提升自己应该都是有帮助的，是这样。
没错没错。但是我这边有一个不太建议的做法，因为我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有人纾压或者转移注意的方式是换工作、哦。所以我以前有个同事，就是他是换工作以换工作来当做他转移注意的方式。那也不是说不建议，我说这个有点
太极端了。
对，太极端了，对。
那刚刚Maxine前面有讲到这个 workflowy 的部分啊，我们也好奇说 ，Sam 你为什么是什么样的机缘，好让你在网络上写这么多跟 workflowy 相关的资源在上面，免费的做
这其实也是蛮妙的齁，就是其实 Workfor 一开始在推出的时候，我已经很早就，因为我喜欢尝鲜嘛，所以我就很快就会有新的东西被我看到，我就受不了，就会申请账号，然后就加入，然后就玩个大概几下子就看到。所以那个 Workfor 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没有说很惊艳，所以我就摆着了。然后接着呢，我因为同时间我又会去试什么 Wunderlist、To-Do List， 超多的齁，用都用不完，所以就试了很多，然后每一种都有我自己的足迹这样。那突然有一天就因缘际会又碰触到 Workfor。那这边有个关键点，就是有一个巴西人，他叫 Frank， 他的姓我不太会发音，他就我们称叫 Frank 好。那 Frank 他在 Workfor 的官方的部落格上面其实有发表过很多的文章。然后他自己也有出了一本专书，就是在谈 Workfor。然后我就去那本书我就去买来了。然后买来看了之后，哇塞，就吓了一跳，说诶，这个人怎么用的 Workfor 跟我长得不太一样，怎么会这样。所以还有 Kanban 的那个东西，哇，好多，很丰富这样子，我就想都没想到会这样用。后来我就去买了这个书，然后呢那个书其实透过 Gumroad 去贩售的。那我刚好知道 Gumroad 有一个叫做 Affiliate Link， 就是可以推荐连结，那想要赚一点那个零用钱。所以我就写了一封 mail 给他，好，就说诶 ,Frank, 我买了你这本书，然后呢 ,Gumroad 有那个 affiliate link, 你知不知道，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连结，我想要 promote 你这本书这样子。那他说 ,OK, 好，没问题，他就给我那个连结，那我就开始去 promote。 那这也是一个契机，就是说哦，我想要分享的过程当中又有一些收入嘛齁。大概隔了一阵子，那个 Frank 就又发了一个 mail 给我，他说诶，你是中文的使用者嘛齁。我说对。啊，然后他说你有没有兴趣帮我翻译我这一本 Do Way Way More with Workfor 这本书。那我在想，没有想很久，我大概说 OK 啊，没问题。好，那时候对于自己的英文的那个翻译的还有一点点自信，然后而且他写的还蛮平易近人，所以我就说好啊，那我们就来翻吧。然后接着他就发了一个那个 Workfor 的分享清单给我，里面就是所有他那一本书的所有的内容，他就开始跟我解释说要怎么做这个翻译这件事情。然后我后来他又跟我说，如果我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Workfor 的官方网站上面他写的文章，然后把它翻成中文，然后分享到我自己的频道或者是部落格。那时候我其实已经有在写一些文章了，那我就有跟他讲说，哦，我有这个部落格啊，然后呢我会把文章放在上面啊，然后我会带那个连结连回去那个 Workfor 的官方网站的 blah blah 这一类的这样。所以我就开始去翻了。那其实初期就是很多是 Frank 他的文章，然后我就去翻译，顺便练一下那个翻译英文翻译。那后来就用久了 Workfor 就觉得有一些自己的体验，所以我会写一些自己的使用经验这样。所以 Workfor 的文章的那个就是从注册 domain 开始，然后在那时候 Medium 的自由网域是不用钱的，所以我就利用 Medium 这种，我就不用自己去架网站，上面就可以开始写还不错的一个 layout 的一个文章这样。然后就开始写啊写写，然后后来又有加入一些群组，然后去分享一些跟 Workfor 有关的使用经验这样。所以那时候其实还蛮获得蛮多正向回馈的。然后还有一个契机，就是有一年在辅大有发生一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是因为 Workfor 它很适合用来收集网站上面的连结以及文章，所以那时候我在看那件事情的时候，跟社会新闻虽然闹得蛮大的，所以我就会一直去收集这些很多人写的文章，特别是脸书。那脸书有个坏处，就是你这个人写一个，这个人写一个，所以我就把它收集起来，然后放在 Workfor 我自己的一个清单里面。那因为我喜欢看他们写的那些文章，会有学到很多的可能跟心理学有关系的东西，那我就去哇很喜欢吃。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就出现了，这个应该是作家吧，他就写了一篇文章，然后讲那件事情，然后就写得很不错，那我就把他纳进来。突然间就灵机一动，就有一个想法，我说诶，那我要不要把这篇文一个清单分享给人家使用这样。那时候我就在脸书上面 Q 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但是他是这个讨论这件事件的一个其中一个角色。那我就跟他讲，欸，我整理了一个这个东西，然后呢里面有大概列出说这件事情的一些历史背景来龙去脉相关的文章，我用 Workfor 把它整理出来。那整理完之后他也觉得欸蛮不错的。啊，那这个东西我再带一下，就是其实我是从某个网站上面，那个人也是很关注这个事件，然后他已经整理了很多的连结，那我就想到说，欸 Workfor 用来整理这个连结其实好像更适合这样，所以我就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分享给这个连友，然后他就又分享给他朋友，然后就开始扩散这样。那后来我就干脆那个 Workfor 他可以开分享共享清单，不用注册的使用者也可以加清单进去，就开始四面八方开始有人去整理整个来龙去脉，所以那个清单现在还在，然 然后、嗯、然后我还因此在我的 Wolfroy Tips 上面写了一篇文章解释怎么用。所以其实我的 Wolfroy 师傅就是这个 Frank， 那他其实后来自己也架了一个 YouTube 的 channel 叫 Wolfroy Academy。 其实他早期就鼓励我说，诶，要不要做影片教学啦这一类的。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有想做啦，但是没有真的下去做，所以我就以写文章翻译文章的方式来分享。我其实那时候抱持着一个蛮大的雄心壮志，就是我要出一本我自己的 Wolfroy 的书这样子。但后来那个译本没有出来了。
所以现在还有这个雄心壮志要继续吗？
我有雄心壮志要写一本跟 Juice 有关的书。
对对对。
好，其实我个人对 Wolfroy 的认识，我认为他，我一开始认为他其实就是一个清单，因为我一开始在知道这个工具的时候，我就是想要找一个单纯的清单列表。因为那时候我在 Trello 上面，就是我有一个可能要做的一个小小 project， 然后我要拆解它的细项目，然后我发现 Trello 不好用，然后我就开始去找有没有那种像是清单，可是它又可以让我一路延伸去把我想要做的子项目就是一个个展开的工具。然后那时候我也试了很多像是 Wunderlist 啊，然后 To-Do List 或什么，大概就走过刚刚 Sam 讲的那整个就是过程。那最后是有朋友推荐我 Workflowy， 那我发现他确实他点进去的时候，他的界面也是很极简的。我经常进去的时候就是不知所措，因为我觉得它没有一个 homepage 的感觉，它就是一个蛮极简，然后就是有点点在上面，然后每个点点就是可以再展开变成更多的点点这样子。不知道 Sam 有没有想要补充说，其实 Workflowy 其实更强大，远比我想象中的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包含写书。刚刚提到那个 Frank， 他的那本书好像也是在 Workflowy 上面把它写成的。
没错，他其实整本书第一版就是在 Workflowy 上面编辑的，而且他的书有个特点，就是他的书的组合组成啊，他也是以 Workflowy 那种可以每一个连接可以一直深入进去的方式来设计的。他刻意用这种方式做 mapping， 所以那时候我在翻译他的书的时候，他有一些注脚的地方就是对应为了那本书做的这样子。嗯，那其实没有错齁，就是 Wolfroy 它其实就是一个清单，然后都是文字，它的核心是这样子。那但是其实据我的了解，像 Wolfroy 的开发者，他其实也不知道 Frank 他会这样去用 Wolfroy 把它用成这个样子。我好像在某篇文章看到 Wolfroy 的开发者创办人，他一看到那个 Frank 这样用，他也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那其实他搭配的是外挂，浏览器的外挂， Chrome 就有很多跟 Wolfroy 有关的外挂，然后你可以加上一个 scripting 的一个外挂，然后去改变它整个外观啦、啊、以及它的呈现，就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嗯、然后 Wolfroy 刚好有另外一个开发者，他就是好像是 Rob Bates， 他其实写了很多免费的外挂让人家使用。那其中几个就是把 Wolfroy 的潜力整个发挥出来。但是这一个过程啊，我之前也是很喜欢这种外挂，然后一直装一堆有没有？然后来其实由繁字简，最后又变成回到最阳春的 Wolfroy 的一个用法。
可是这边我有点好奇，如果他 Wolfroy 的其中一个就是开发者，他自己写了那么多外挂让人家用在 Wolfroy 上面，他为什么不觉得可以直接开发成其中里面的一个功能？
哦，对，这边我可能刚刚没有讲清楚，其实那个开发者不是 Wolfroy 官方的人、
okay.
他是有点类似像我这种 indie 的开发者
OK， 了解，
然后开发给大家应用。其实你美信这边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其实 Wolfroy 有几年它其实功能几乎没有变，然后使用者变成两派，一种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快挂了，怎么都没有在更新，但是它其实后面其实有在更新那个基础建设。其实 Wolfroy 有另外一个竞争品，就是DynaList， 它的开发的原则就跟 Wolfroy 不一样，它变成是加了很多功能，而且一直在加，每个礼拜都加功能，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但是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Wolfroy 不要做太大的变化，就它原本这个样子就好了。那所以大家很多使用者会说，你为什么不加这个？像最明显的就是你是一个 to-do list， 对不对？假设啦，那你应该会有提醒吧，到期提醒这个功能， Wolfroy 都到现在都还没有。所以那个就有了解 Jesse Pytel， 就是 Wolfroy 的创办人，他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去照顾小孩，然后呢
就放着嘛。
对，然后这个 Wolfroy 就让他维持基本运作。他自己好像有承认啊，就是照顾小孩，他有公布那个 Wolfroy 的使用者的数量啊什么之类，然后他也承认说有一段时间他其实没有 focus 在这一块，然后后面他又拉回来，就那个 Machine 今天有分享那个蓝图，其实他们已经有破化出来，但是你仔细去观察已经过了一年，他其实功能改变也是没有很大。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他其实核心功能都在，但是他也不想要做一个很大规模的改动这样子。
Sam 刚刚提到那个蓝图的那一篇文章，因为 Sam 有针对那时候 Workflowy 他做了算是首次做了大幅的更动， 有写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连接也会放在 show notes 给大家。
那另外一个我也好奇想问啊，就是这也算是工作之外你做的事情嘛， podcast 的部分，你之前有做 podcast， 为什么一开始想要做 podcast？ 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知道说后来你就暂时就没有再继续做了嘛。
其实我不知道有人知道我有做 podcast 的。那我那时候 podcast 我是放在 SoundCloud 上面，那那个时候一个想法啦，我印象中没错，我是看到那个 Gary Vaynerchuk Gary V 他有提到就是说 The audio is the future 这个概念。那加上我其实以前在通勤的时候我就是听 podcast 练英文的，然后那时候的是哇 podcast 节目其实有一个大宗是带状节目是 tweet。 好，那个时候因为有这个 Gary Vaynerchuk 他的类似号召吧，然后再加上苹果开发者界有一个叫做 Marco Armond 的，他们其实有自己的节目，而且他也做了跟别人做了蛮多的节目，他也认为这个 podcast 或是 audio 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产业商机。所以那时候其实我除了在本业之外，我希望去发展自己的除了兴趣有兴趣的东西，然后又可以有一些 income 吧，是这样子，所以去尝试。那在其实在做那件事情的之前，我大概一年前我就买了一支那个Blue Yeti， 是在某一那个一年前透过那个黑色星期五从 Amazon 进了一支那个 Blue Yeti， 然后一直没有派上用场，然后那一次终于有派上用场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拿 Blue Yeti 在录那个 Podcast， 然后就是三更半夜的时候，
跟我们的麦克风是一样的吧？
对，我是金色的，对，所以那个我觉得它真的蛮好用的。那因为我是看了那个有一个在 Podcast 界也是蛮资深的，叫 Benjamin Franklin 还是谁的，他有其实有一篇文章就是教人家怎么做 podcast， 包括设备啊什么之类的。后来我就开始录了，那也是三更半夜一个人在那边自言自语啊。那其实自从我不再那么害羞之后，那么内向之后，其实你脑袋里面有很多东西想要讲，可是呢不一定有人要听，那你就把它录下来嘛，然后就我管你要不要听，对，我就放上去就对了。那其实这边其实录 podcast 真的很简单，你只要有话要说你就把它录下来，而且软体不用钱，我用的是那个 Audacity， 好，然后它有去杂音啊、杂讯，该有的功能都有，所以我就是开始自言自语在那边讲一堆有的没有的五十张。有一集我记得好像讲麻将，是不是？就是我们打麻将的那个。对，那我真的不知道有人在听啦，好，那后来我录了，好像我称之为 Same Podcast 的 Beta 吧，是 Alpha， 就是在零点基本在自己在试验啊，那希望有一天可以再捡回来这个去看。那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小海中你其实在更早之前就有哦，那个真是更夸张的一个事业哈。我觉得这几年国内的 podcast 也开始慢慢对开始
今年中开始
蓬勃发展，所以我觉得那些人是先知吧，像 Gary Vaynerchuk 或者是他们其实真的有一套。
我补充一下，刚刚 Sam 讲那个小海他做的就是我们在32集的时候有提到，那时候其实小海他蛮早就做了一个叫 My AudioCast 的 podcast hosting。的平台的服务是免费的，那就是让大家可以把你录好的 podcast 放在上面，然后帮你产生 RSS feed 给其他听众订阅，而且还可以上架到 iTunes 上面。那这个服务后来他在2016年的时候就终止的服务了，因为他没有商业模式，然后加上这是他的一个 side project。其实做 podcast hosting， 然后刚好如果你这个服务很受欢迎的话，其实是蛮烧钱的啦，所以他后来就先把这个服务先停下来。
所以那个 podcast 后来做了几集之后，我印象中不到十集吧，然后就因为某些原因就没有继续做了。那是 Blue Yeti 本身还是有它的功用的啊，就是有一天我好像是农历年或者是新历年的时候去出去玩，然后在饭店，那我忘记为什么我会带那一只去了，总之就带在身上就对了。对，所以我家人就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很怪，为什么要带大包小包，而且都是电脑这一类的。那个其实后来我就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我开了一个 live coding 的 channel， 那是在一个 live coding 的网站，现在好像没有了，忘记了。那就是用 Blue Yeti， 然后再配上我的电脑，就开始做 live coding。那个时候其实也没什么，只是想说好像有点试试看，这么多人都那么厉害，那我想要试试看我自己可不可以这样，然后就 live coding 就开下去了。当然一开始没有人看嘛。所以就自己这边弄了。我连续做了好像是六集吧还是七集。然后有一集就是有一个外国人，因为 Live Coding 是国外的网站，其实很多国外的人在逛，然后他就进来，他说：“你用什么字型？你那个 programming 放的是哪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看的。”我就停下来，我就用文字回他，我说：“哦，是这个东西。”我还贴一个链接给他，我很热心的，我还贴链接给他，然后就开始弄，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是讲中文吗？”哦， 我说哎、欸，我说 yes 这样子，然后说其实 你在这边讲中文是没有人听得懂啦，
所以你的观众全部都是听英文的。
对，所以他说你应该讲英文才对，然后我就切换，就是双声道就切到那个变成讲英文过去，但是后面几集还是讲中文啦，因为我心里面想的就是希望在国内有一些发酵啦，好，但不要说自命不凡啦，我就说想要抛砖引玉，让更多中文的有经验的人去分享这些你们我们大家这种 coding 的一些能力，然后让国内的整个开发者的圈呢能够提升啦，倒不是说现在很糟啦。哦，这边我要带到一点，我们这一行齁，其实跟时下像网页开发的这个领域其实是比较不同的领域。那我们在 C++ 这边其实有遭遇到一些挫折，就是在招纳新血的部分有遭到挫折。因为大家好像特别喜欢往这个新创然后网页开发，不管是前端后端那一部分走。像我们这种所谓的 native 的 programmer 相对较少在台湾，但是 C++ 在国外其实还蛮是一个蛮受欢迎的程式语言。所以呢我其实也希望能够 C++ juice，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这个程式语言真的好用，而且它是一个系统语言可以应用到很多的场合。所以内心深处还是有点这种想法。
所以如果有在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啊，你想要走这条路的话可以去找 Sam，
先找 Sam。 可是刚刚 Sam 讲到 Live Coding 那段他其实没有讲到重点，你是在什么时间点就 Live Coding 的？好像是三更半夜。
对，当然要三更半夜，因为我有老婆小孩。所以我要在三更半夜就是把他们支开的时候，然后在房间里面自己去做这件事情。有一次啊，很妙的就是我在做然后要刚刚有讲到切换成英文嘛，好，那其实就中到一半的时候呢，那时候好像12点，其实有一阵子就是我没有规定说不能太晚睡，那我就跟我会就是小小声的跟那个观众讲说，哎，我待会差不多几点就要结束，但我可能没办法做好 ending 这样子，因为我们家后面突然就会冒出一个人出来就说，哎，I'm getting like困啊这样子，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当然只能三更半夜做了，但其实这边也带出一个重点，就是说像我们平常都有正职，对不对？有些人下班他喜欢去从事比如说不管是打电动啊什么东西，那其实呼应的变强这件事情我一直要漏掉一直要讲，就是说你一定要利用你正职之外的时间去补强自己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这很现实，就是比如说你来我公司工作，我会派工作给你做，那你会做事情，但是光做那些事情不会让你真的很明显的变厉害，好，它只是一个辅佐，但是像你必须要利用一些你的课后时间或下班的时间有意义的去补强自己的能力。那这是我后面的体会啦，因为我以前就是很糜烂嘛，所以没有这样子的感觉这样。
那现在我们好奇齁，问一下，就是你其实我可以感觉到你做蛮多事情跟可能跟写程式做产品这件事情不见得有那么相关啊，比如说像你会写 workflow 的教学，然后你会跟这些外国的就是同好做一些交流，那自己会找时间录 podcast， 然后或者是试试看 live coding 啊，然后还有你刚刚有讲到，或是你在 Twitter 上面有讲过，你想要做一个juice 的这种中文的资源的这种规划，想要分享给有需要的开发者。那你做的事情感觉蛮多的，你在从事这些下班以后的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体悟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OK， 我觉得这个观察很对啊，就是说感觉好像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好像没有一样，没有很多延续下来。你像我 podcast 也现在也没在做了，然后 live coding 做了几集。我以前就是也是一个地方蛮困扰我，就是做事情好像没有定性，然后三分钟热度这样子跳来跳去这样子。那我以前是会觉得会有罪恶感，诶，人家会不会觉得我做事没办法从头从一而终，虎头蛇尾？那其实我这几年的心境改变就是说，诶，我就三分钟热度是怎么样？就是我就是这样啊，我喜欢尝试嘛。那感觉有点类似我们打电动叫做累积经验值。我去这个 A 村我打一打打一打小怪打一打，我到 B 村去打另外一个怪这样子。其实都是对我个人来讲就是经验的累积。你看我也做过 Podcast，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诶， Podcast 我录过啊，那我大概知道怎么样，然后什么软体。Workflow 我用过啊，现在文章虽然没有什么在更新的，可是我有花了投入一些心思在那边嘛，还有电子报也是一样。电子报有好几个月没有更新了，这我知道。所以我现在不觉得三分钟热度是一个负面的词啦，那就看你怎么去看它。就跟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获得别人的肯定你会觉得很开心，可是你不要因为说会让人家感觉我三分钟跳来跳去虎头蛇尾然后觉得很伤心，其实不需要。因为我们就是要活出自己的生活啊， 这个世界没有其他人，我一样要照活下去，所以我不会因为别人怎么样我就决定要不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当然我电子报会再更新啦，我再强调一点，因为电子报其实我还蛮想做的一个题材的，所以我会更新。那其实我想要找人一起做啦，我想要把它做大，但是在我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之前，我不想要耽误别人的青春。所以其实我的电子报有一个自愿投稿的一个人，这个人学生他其实蛮不错的，他就在我出了第二期还第三期就主动写信给我，说他其实自己对 C++ 也有兴趣，所以他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看影片，然后给影片下注脚，那我把它不错的把它加到那个电子报里面去。那我其实后面几期就把它加进去。那其实在私底下我跟他讲说，如果未来有收益的话，那我可能就是我们可以拆分论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是很客气的说不用，然后只是很有兴趣想要做这件事情。我三分钟后其实我现在不觉得那是一个坏的事情啦。我反而其实是那种是你什么东西都做一点，最后你就选定一样你觉得诶这是我这辈子的志业好了。你就挖下去这样。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探索啦，探索的过程。
对，说得很好，就是探索。
那我们这一集就叫三分钟热度又怎样好吗？
可以啊。
我同意啊。
那时间差不多，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下一集见哦，拜拜，
拜拜，
拜拜。